YouTube 同埋乾淨世界嘅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节目，我系欣彤。今日系11月18号，星期一。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美东时间下午3点，我哋为你带嚟最真实嘅市场资讯。喺美联储可能放缓嘅预期之下，星期一美元同埋美国债券收益率维持喺多个月嘅高位。投资者关注辉达呢个礼拜嘅财务报告发表。美股本前涨跌互现，今日亚洲股市亦都系有涨有跌。MSCI 亚太地区除咗日本之外，指数上升0.2%，但系日本经济新闻225指数下跌1.1%，主要系因为科技股下跌嘅拖累。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星期一重申，如果经济同埋物价走势符合佢嘅预期，央行将会继续加息。但冇提及是不是会在12月加息，不过他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过通胀调整之后的实际利率维持在低位太久，可能会导致过度通胀，迫使日本央行快速加息。投资者密切关注植田的言论追踪日本央行下次加息的线索。星期一，中共证券监管机构敦促上市公司提高股票回报率，但是这个政策推动的交投时段反弹最终失去了动力，抵消了三星电子强劲升势的影响。上证指数收跌约0.2%，创业板指三日跌超过9%，全市超过100只股跌停。中国股市的再度抛售提醒市场，在缺乏有力财政刺激的情况之下，北京扶持市场的难度仍然很大。川普政府的组建在这里继续，上个星期提名了卫生部长和国防部长，但是财政部长和贸易代表这两个关键职位还未确定。德意志银行全球宏观与主题研究主管 Jim Reid 表示，在过去一轮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和政治新闻的轰炸之后，这个礼拜理论上会稍显平静。最主要的焦点是川普政府未来的政治任命，尤其是财政部长的人选备受关注。从长期来看，市场对股市回升仍然抱有希望。摩根士丹利分析师 Mike Wilson 预计，美国股市将受益于经济增长的改善，以及2025年进一步的美联储减息。他预测标普500指数明年将会从上个星期五的收市水平上升约11%。比特币经过剧烈的波动，从美国大选以来最大两日跌幅中有所恢复，反映出市场对川普政策议程影响的评估不断地变化。大宗商品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持平每桶$71.03，美国原油期货下跌0.2%到每桶$66.88。俄罗斯17号突然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受到地缘政治激励，金价星期一亚洲开市飙升超过1%，逼近每安士$2,600。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星期一收市跌到超过3.5月的低位，报7.2441对一美元，较上次收市跌131点。离岸人民币保持在7.25对一美元的水平。辉达的新一代 AI 晶片 Blackwell 会导致伺服器过热，部分客户担心他们的数据中心运作恐怕没办法如期启动。辉达上个星期五股价下跌3.26%，达到$141.98。根据彭博社报道，当选总统川普的过渡团队希望建立一个自动驾驶汽车联邦框架。电动车制造商 Tesla 的股价盘前上升8%。根据巴伦周刊报道，超级微型电脑将在星期一提交一份计划，允许它继续在纳斯达克交易。这家人工智能伺服器制造商的股价盘前上升了13%。南韩科技巨头三星电子日前宣布价值10兆韩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受上述消息的激励，三星电子星期一交投时段股价大涨7.5%。日产汽车星期一再传出，这家公司在2026年将会面临创纪录的债券到期，预计偿还金额高达$56亿。日本媒体指出， 日产只是剩下一年的时间可以来到修复财务情况，市场对于日产产生现金能力的担心日益加剧。美国波音公司在结束长达8个星期的大罢工之后，启动大规模裁员行动，已经向400多名员工发出裁员通知。为了规避美国可能扩大对中国科技出口的管制，全球第二大 GPU 制造商港商柏能集团将总部迁到新加坡，成立 PC Partner 新加坡 PTE 有限公司，并且传出连显示卡的生产线都会将从中国迁往印尼。路透社星期一报道称，俄罗斯资深议员星期日表示，华盛顿允许基辅用美国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中心地区的决定升级了在乌克兰的冲突，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星期日较早时候，两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熟悉这一决定的消息人士透露，华盛顿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冲突中的政策发生了重大逆转。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高级成员克里沙斯在 Telegram 发帖文，西方已经决定将事态升级到这种程度，那可能导致乌克兰的国家地位明天早上就会彻底瓦解。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贾巴罗夫表示，莫斯科方面将会立即作出反应。塔斯社引述俄罗斯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的话说，美国导弹深入俄罗斯地区将会无可避免地导致局势严重升级，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彭博社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希望人民币成为强大的货币，稳定到足以在全球贸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川普的回归似乎将会挑战这一红心。在川普第二任总统任期之内，人民币可能面临多年的下行压力，而另一场贸易战的威胁已经引发针对人民币的造淡。 Absolute Strategy Research 的新兴市场经济学家 Adam Wolfer 说，如果贸易战真的爆发，中共央行可能会允许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以保护中国的出口并且改善它的谈判地位。这种逻辑正在鼓励交易员加大对人民币的空仓压注。分析师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2025年跌破17年低位。最悲观的观察人士预计人民币将会下跌 10% 左右。法国巴黎银行预计，如果川普对现对中国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将会稳定在 7.5 左右。而瑞士联合银行集团预计明年的汇率为 7.6 到 7.7。法国宇兴银行预计明年第二季度的汇率为 7.4。 分析师表示，令到人民币贬值是阻力最少的途径。如果美国提高关税，那对中国出口有利。但真正的争论在于，中共央行将会允许人民币贬值几多，贬值速度有几快。圣保市场首席提资策略师 Cheru Chanano 说，人民币贬值将会意味着进一步的经济压力和债务问题，还可能面临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那这一举动会令到本来已经紧张的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彭博社报道，中共政策制定者努力扭转不断下跌的出生率，但是由于生育政策失败，未来十年中国人口预计将会减少5100万。彭博社高级行业分析师阿达利预测，到2035年，人口预计将会从2021年的14亿1000万的高峰值降至13亿4000万，那是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准。由于龙年被认为是生育的吉年，2024年的出生率可能会暂时激增。但利说，过去的单年出生率激增都是短暂，今年可能亦都不例外，尤其是在结婚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准的情况之下。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危机，联合国预计到2100年，中国人口可能将会减少到目前的一半。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 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以及社会观念的变化，导致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不生育，劳动力的减少和老化人口的增加，正在度对经济、养老金体系和医疗基础设施造成压力。彭博社行业研究预测，20年后去世的人数将是出生人数的两倍，人口老化抚养比可能达到52%。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在北京方面努力使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站稳阵脚的同时，明年中国的大专院校毕业生规模将会创历史新高。中共教育部预计2025年的毕业生人数将会达到创纪录的1,222万人，比今年的毕业生人数多出43万人。报道指出，数以百万计的年轻求职者的涌入将会进一步增加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压力。从明年开始，中国将会首次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这个举措将会进一步挤压劳动力市场。自由财经就报道，在青年难以找到工作的情况之下，中国兴起租用自修室产业。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显示，2022年租用自修室的人数是755万，并且有望在2025年突破2,000万人。新西大学专家指出，这是一种表现型学习的现象，认为青年选择租用自修室并不是真心学习，而是藉此表现出努力的姿态，来到舒缓对未来前景未明的焦虑感。即使习近平多次强调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优先性，但是社会内外对于经济复兴前景仍然保持谨慎态度。自由财经报道，中国经济低迷，受到房地产业影响，银行业亦都危机重重。近期中国多家银行出现取款困难的问题，从下调了转账限额，引发存户的不满。大陆媒体报道，今年下半年以来，多家银行发公告称将会调整部分个人账户非临柜交易限额，存户点名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江西银行等金融机构都缩减金额。另外，上海广播电视台报道，近日有部分金融卡用户表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个人金融卡被调降转账限额，有人甚至连1,000元都转不出去。对于调降金融卡转账限额，多数人认为这是银行刻意刁难，不希望资金流出而设限。而银行人士就称，此举主要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就事件，大陆网友评论说，银行系统真的应该好好整治一下，服务态度反差极大，存钱的时候是大爷，取钱的时候是契弟。其他网友也都说，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他们好。防诈应该去解决犯罪分子，而不是解决存户。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欢迎你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